佛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自己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总共呢有十一品的内容。那么十一品内容当中呢，现在我们在讲第六品，在讲精进品当中。精进品呢可以说是也是精进的这个内容呢，也是菩萨六度当中的第四度的修法。也就是说呢，一个菩萨要圆满福德和智慧两种资粮，如果缺乏了对这个善法的一种荣耀之心的话，永远无法这个承办的。因为就是说是什么呢，发了菩提心要成佛，那么佛陀的这样一种本体呢，它是无尽的资粮所聚集的，无尽的资粮所圆满的。所以说呢，如果没有资粮或者缺乏的资粮的话，是永远无法成佛。即便是说可以说是要成菩萨的话，也必须要圆满相应的资粮。而这样一种资粮呢，必须在这个念念当中具有菩提心，念念的以菩提心去圆满，那么才可以说是一个无数劫从凡夫到这个什么呢，到这个菩萨位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不是一个这个小的事情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也就是说呢，如果缺乏了这样一种这个精进心缺乏这样一种精进的行为，那么是绝对无法圆满可以说登地的资粮。那么在这个登地之前的话，必须呢要这个立立升起菩提心，立立呢可以说是升起这个精进，而要升起菩提心，升起精进它的来源，那么必须呢要对善法的这个了解，对善法呢升起一种荣耀之心。那么升起一种这样一种心态呢，也必须要呢要对这个殊胜的正法，也就是说这个菩提的本体，还有呢就菩萨道的殊胜，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方方面面呢都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才可以做到的。所以说呢，在这个之前呢，广闻博学大乘的经论这个是非常有必要性的。因为菩萨的修法全部是在大乘经论当中有非常详尽的这个阐释的。那么就离开大乘经论呢，通过自己的能力是无法这个获得如此观要，无法获得这样窍诀。所以说呢，在这个修法过程当中呢必须呢要圆大乘经论，再再的注意这方面就这个讲到了这个精进产生的方法了。那么在这个讲精进的时候呢，我们在宣讲佛陀本地的时候，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呢，他是如何了解的菩提的本体，然后呢如何了解的菩萨行的殊胜之后呢，在这个精进性的摄持下可以说是这个圆满福德和智慧两种资粮自利利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行为如实开始行持的。那么昨天以上呢，我们讲了这个云池呢，他带这个龙子受死的这样一种经过吧。今天我们继续讲，久远之前，世间明灯如来应世说法，他所唯一宣说者只为大乘佛法。那么在很久以前呢，这个世界上面呢有一个佛陀叫做世间明灯。世间明灯佛他的愿力成熟，他的这个资粮圆满之后呢，就在这个世界上呢示现成这个正等觉。那么他示现正等觉之后呢，通过他自己的夙愿力。通过自己的夙愿力呢，那么在这个成佛之后，没有宣讲这些其他的声闻和圆觉乘的这样教法，唯一呢就宣讲大乘佛法。也就是说呢，唯一呢只是对这个大乘的立根菩萨呢宣讲大乘的佛法。于其刹土中，释迦牟尼佛转身为勇士菩萨，成为当时众多菩萨主尊。那么在这个佛的这个眷属当中，佛陀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时候转身呢就成为这个勇士菩萨。他呢就说在众多菩萨当中呢成为主尊。有一魔王名为大力者，亦在此时变现为佛陀形象宣讲佛法。他所鼓吹者敬为赞叹五种妙喻，与菩萨前供养美色、饮食、织具、宣花、乐器、歌舞等引人深贪这类种。那么当佛陀出世说法的时候呢这个世间上也有一个魔王的名字叫做大力。大力呢也是在世间上呢变现成佛陀的形象。因为成为魔王的话，也不是说是随随便便的可以变成的，他必须要具有很大的福德。而且一旦成了魔王之后呢，他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还有种种的这个变化的能力，他有种种的神通。所以说他为了扰乱这个教法，他就变现成佛陀的形象，在这个眷属当中呢开始宣讲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教法吧。他所讲的教法是什么呢？他鼓吹的呢全部赞叹这个五种妙喻就认为五种妙喻怎么样美好，然后呢菩萨怎么样这个享受这个五种妙喻等等这方面的，然后呢怎么样在菩萨面前供养美色而获得这个功德的供养这样一种殊妙的饮食、织具、宣花、乐器、歌舞，那么供养之后呢，你自己如何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利益。 那么这方面呢，这个进行了宣讲。那么在这方面宣讲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吧，在大乘的了义经论当中呢，也有类似的这样一种这个教言。但是呢，大乘呢了义的这个教法当中所宣讲的，就菩萨供养美色，或者说供养歌舞，能够圆满资粮，和这个地方所宣讲的根本差别在哪里呢？那也就是说呢，在了义经论当中，他们因为知道美色、饮食、妙语、歌舞这些方面呢，如果你能够通过善巧方便摄持，它绝对会成为这个这个可以说引发大菩提的因，也就是绝对会成为圆满福德智慧两种质量的根本心。也就是说，必须通过悲心摄持，通过空性慧摄持，了解这些他们的本体呢，都是这个无自性的。你自己安住在无执着，或者安住在这些美色乃至于歌舞，完全都是这个空性和光明双运的本体当中。如果按住在这样的见解当中去这个接受，那么或者说去供养的话，那么绝对没有怀疑成为这样一种圆满质量的这个因。在这个当今释迦牟尼佛的教言当中呢，在佛经或者说大乘的了义论典当中呢，对这方面呢也是有阐释的。也是有阐释，知道五种妙喻的本体是怎么样的，它是空性双运，空性和光明双运的，至于美色、歌舞等等，也是这样一种这个本体。所以说，菩萨如果知道它的本性，享用之后呢，不但不会产生种种的这个过患，反而呢，就可以说是可以圆满种种的资粮，这个方面呢是大悲空性摄持的前提下面，那么成为了义的正法，这个必须要了解。而魔王这个地方宣讲不可能讲这些的。他就直接讲这些美色或者这些歌舞，你直接享用，那就直接就是获得很多的功德，根本不跟你讲什么菩提心摄持，根本不跟你讲什么空性见解摄持的。所以说从这个主要的这个地方去区别，主要的地方去区别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了解的两个内容。否则他有的时候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是不是说是完全这些就是这个非法呢，就不一定的。在佛陀了义经论当中呢，也有类似的这样教法，只不过呢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见解摄持啊，没有见解摄持呢，就绝对成了一种引申自相贪心的这样一种因呢。如果有了方便的智慧摄持呢，不会引发自相的贪心，那么就可以升起这样具生智慧这个方面是这个可以说是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之处，必须要了解。了解这个之后呢，我们再去看佛陀经典当中的这些说法，然后呢还有一些菩萨论典当中的说法呢就能够更一步的引发这样一种这个定解，对法界实相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更加能够区别这个地方魔王他自己变换成佛陀的形象在讲法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过失在哪里。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两者区别好之后呢，也可以引导我们在实际的修行当中怎么样去行持。如果你自己还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大悲心，还没有这样空心慧的话，那么就是说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讲，尽量的远离这些东西呢，就是非常好的。因为你还没有这样的能力，没有这样能力的时候呢，你最好是远离。如果一旦有了这样的大悲心，有了空心慧之后呢，你怎么样去接受呢，不会对你的修行有丝毫的障碍。也就是说讲这些讲这样一种这个内容区别这样的教义，也有助于我们在日常这个生活当中呢去行持的。如果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烦恼深重的人，空性会没办法摄持，或者是一个初学的劣根者的话，那么最好呢还是按照知足少欲的这样的教法去行持，逐渐的去成熟自己的这个相续，逐渐成熟自己的智慧。等自己的智慧成熟之后呢，那么就不是再刻意去远离了不会刻意去远离。就好像一个人的话，他刚开始的时候呢，他没有懂得窍诀的时候，他看到毒蛇的时候非常害怕，那么就是说他就远离把远离这个毒蛇免得受到这个危害。但一旦他精通了这样抓蛇的这样一种这个咒术，或者是有这样能力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毒蛇也不会害怕，他会利用这样毒蛇呢取他毒蛇头顶上的宝珠，这个方面呢可以利益很多人的。因此说呢，菩萨修道呀也就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自己能力弱的时候呢，应该按照佛陀所开始的初期的修法，初级的修法去行持。如果你的相续是初级的相续，而你去行持一个高级的修法的话，就好像这个雪山的狮子乳倒到一个瓦器当中，这个瓦器马上就会炸裂一样，所以说根本不堪接受这样圣妙的教法。等你自己的相续逐渐成熟之后呢，你自己可以说是这个智慧福德力成熟了，那么这个时候再去行持这些，再去享用这些呢，不会引申丝毫的过患这方面必须要了解的。勇士尊者为护持正法，就以精进力及自身威力显示神变，将一具狗尸拴于魔王脖颈上，自己则以魔之形象前往魔王治下国家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勇士尊者他已经获得了这个相当的这个功德，所以说他自己通过这个精进力和这个自身的威力显示的神变，那么把一具狗尸呢拴在了这个魔王的脖颈上。这个方面在佛陀的教下呢也有这样一种大菩萨吧，比如多罗尊者，好像比如多罗尊者他以前也是在这个魔王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调化魔王。还有呢以前的这个声闻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显现是声闻罗汉的，首先是声闻罗汉好像是这个第四组护法七代当中第四代吧，优婆居多尊者呢他也是在这个可以说显示这个神变的时候呢，当时他说法的时候，说法的时候呢魔王呢捣乱，然后他自己呢就魔王幻现很多这样的妙玉美女，然后所有的众生不听他讲法都去看魔王的这样一种这个变换的美女啊，或者他这个演的这个戏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优婆居多尊者他为了可以护持正法，为了惩罚这个魔王呢，就可以说给魔王献花啊，就是说是你的这个功德很大，你的功德很了不起。然后呢，先说这个，把这个花环套到他脖子上，那么一套上去之后呢，可以说魔王他以为是个花环，但你套上去之后，你变成了这样的一种狗尸啊、人尸啊、蛇的尸体啊，就像这样，永远他通过他自己的能力呢，根本没办法取下来的。然后他去第十天那个地方，然后去梵天那儿，然后去这个其他的这些这个其他的天的那个地方都没有办法取下来。他说只有这个尊者他可以取下来，他最后就不得不在尊者面前去发愿，尊者也没跟他取下来。就是说，如果你生善心呢，那么这个就是变成花环；如果你生恶心呢，他还是狗尸。所以说像这样，就从这样方便呢，就把这个魔做了调化。这个魔还非常的气愤，他说当年佛陀在世的时候怎么样就带动大军给他发动进攻的话，他连就是说是一点都不生气，看都不看我一眼。那么现在他教下了这些声闻呢，非常的这个凶恶，像这样的话我单单是给他做了一点点障碍，他就把我头上套的这些尸体没办法解除的，他还非常不服气。反正这些这个大菩萨呢有这么大的能力吧，就是把这些魔王这样调化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许是什么样方法不知道啊，也是反正呢用这个勇士尊者他自己的能力呢，也把这个魔王的头上呢去套了一个脖子上呢套一个狗尸，然后他自己呢就变换成魔的形象，然后呢前往魔王治下国家，到了魔宫当中，并全巧方便令99万天女揭发菩提心，还为他们宣说正法，将他们全部安置于无上菩提退转果位，自己也于魔王国土中视线享受五种妙遇。那么在这个在佛陀教下有多罗尊者，他也是到魔王的这个天空当中吧，因为他的相貌特别庄严，所以这些魔女好像20000魔女看到他之后呢，就升起了很大的贪心。一个这个时候呢，比较多的尊者就是让他们发菩提心，他们是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呢能够满足我们的愿望呢就发心，不满足就不发心。然后呢，这个菩萨就变换了这个两万个这个变换了两万个他的这个他自己的身体吧，和20000个魔女呢，就是开始享受娱乐，享受娱乐之后呢，就通过这样一个方式熄灭他们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恶心。然后呢，看为法器，就用这样的方法调伏的。所以说，菩萨他的这个功德，他的这个威力呢，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确确实实，他们的这个威力特别大。然后他们的心看为法器之后呢，然后他跟他们宣讲这个发菩提的方法，他们就发菩提心，然后呢安住在菩萨道当中。等魔王波毗从这个燃赞不是回去之后呢，他们都已经变成菩萨了，都已经发了菩提心了。这个时候也有这样一种这个相似之处吧，他要通过全巧方便呢，令99万这个天女或者魔女，像这样的话发了这个菩提心，还为他们宣说正法，然后将他们安置在这个无上的菩提不退转的果位。那么安住在不退转果位呢，是不是真正的就是安住在圣地呢？这个还不好说，也许是，也许不是的。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不退转它有很多不退转，你发了菩提心就算不退转了。所以无论如何呢，你只要你菩提心发起来之后呢，显现上你是凡夫，或者你显现上你还有烦恼，但是呢，只要升起一念菩提心呢，绝对成佛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安立成不退转。而他自己呢，在魔王的国土当中呢，可视线开始享受五种妙遇，也就是他自己本身虽然已经远离了这样一种妙遇的贪执，但是为了度化这些这个其他众生呢，也在这个地方呢显受五种妙遇，或者就是说为了视线菩萨的大力啊，菩萨的这个菩萨大士本身的能力呢，就是根本不被这些五种妙遇所束缚，所以说呢，实现他们功德的缘故呢，开始这个享受的。大力魔王后以脖颈上拴挂狗尸之形象回到魔境，结果却发现天女天子等人都在享受安乐。那么享受了安乐就和他走之前就不一样了，他走之前呢享受了安乐就是这种五种单纯的这种五种妙遇，但是呢回来之后，这天子天女都已经被调伏，都安置在善法的安乐当中，内心当中呢升起菩提心，然后行持善法，是享受这样一种的安乐的。大力立即心生妒意，满心不高兴， 九十九万天女此时也觉察到魔王不悦表情，他们全都对他对他生出悲心，且议论道：魔王一直危害众生，自己也心烦意乱，心态不稳定，更不明真谛。我们应祈请勇士大尊者护卫此地。此处虽原为魔王治下国土，但愿从现在起再勿令魔王肆意骚扰。那么这个时候魔王他自己非常不愿意，看他自己的眷属都变成菩萨的时候，他就非常不愿意，非常不愿意。那么其他的这些天子天女看到之后呢，就觉察他到他自己内心当中这样一种他这样一种心情。所以说他们自己呢这些这个天女的全部就说是同时对他升起了悲心，然后开始这个讨论呢。魔王呢以前的话一直通过害心危害众生，因为他成为魔王的话就是一种特定的因缘，用特定的因缘，虽然他以前的话他造了这样一种很殊胜的这个福德吧，造了这些这个大的福德，但是呢通过某种害心或者某种因缘，他死了之后呢转生成魔王，转生魔王之后呢就是伤害别人，或者就是说阻止修行人的这个修行上进呢，就是他的这个最喜欢做的事情了，就最喜欢做的事情，他就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业吧，没办法，就是自主的一种业。所以他自己呢一直为他众生，自己的心呢处在心烦意乱的状态当中，一方面呢就是想害就喜欢害别人，一方面他自己的心呢也是受到这样一种这个心烦意乱的扰乱，自己的心也不自在的意思，心态不稳定，所以说呢更加的不明白这个真谛不明白真谛呢这方面就是说对这个遣诸无明的方法或者出世间的佛法方面呢不了解。那么这个时候呢既然这个勇士大尊者已经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应该祈祷他，然后呢祈祷他保卫此地，然后呢就说这个从这个时候开始不要让魔王来这个骚扰我们的修行从这方面呢做祈祷。勇士菩萨立即以神殿与魔王上方幻化出以远胜大力所统辖魔国之心魔域，此魔境庄严善妙俨然已崭新世界。勇士又于此魔界旁再幻化出一世界，并令魔界众生全部被此世界众生降服，包括魔王及众魔尽皆毁灭无余。这个时候呢勇士菩萨就是他使用一个善巧方便，使用什么善巧方便呢，他通过自己的神变力呢在他们现在所住的这个魔域，在这个可以说是魔宫的这个上方呢幻化出一个比现在这个大力魔王他自己所统辖的这个魔国可以说更大的或者更庄严的这个魔域，像这样方方面面的是非常的善妙的。然后呢这个变化成一个新魔域之后呢，这个魔域当中呢也有魔王也有这样一种这个魔的眷属这些全部都有，反正都是在里面享受玉妙。然后把这个新的这个一个魔域可以说是这个变化出来之后呢，这个勇士菩萨又在魔域的旁边呢重新变换了一个世界，然后这个世界里面的众生去降服这个他变换的这个魔域的这个魔王降服这个所变换魔域当中的这个魔众，最后呢就是这个新世界的这个众生呢把这个他变化出来这个魔域的这个魔王和魔众呢全部毁坏了全部毁灭了这个方面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变化，有这样一种视线就全部他自己的这个幻变。大力魔王眼见如此衰败景象，不由伤心想到，看来我在魔国已不可能久待，于世间生存之日也屈指可数，我肯定会离开魔域。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魔王亲自看到了吧，他亲自看到什么，他自己这个魔国上方呢有一个这么大的这个可以说魔国，而且呢里面的魔王和众魔的也是非常就是厉害的，但是呢这样一种厉害的魔国呢都被降服了，都被这个勇士菩萨降服了，他就想到我这个国土还不如别人的国土怎么国势强大呢，所以说呢既然他这个国土能够被降服，我这个国土肯定被降服，而且我这个国土当中的这个眷属的已经全部都是变成别人的人了，因为他这个方面观察以后呢就可以就非常的这个伤心，他就说呢我在这个魔国待的时间肯定不会长的，肯定我也会被赶走的，这方面他就是通过菩萨的调化呢就升起了这样一种这个意念。大力想及此等暗淡前景，不由心生厌离，同时也深感不悦，他以恐惧心告诉勇士菩萨说，请你救度我，我忏悔己过。勇士这对他开示道：好友，你勿造伪缘，还应摧毁傲慢心。 这个时候呢他就是被调伏啊，他自己的心呢已经可以说是转变过来了，所以说他一方面呢就是对前景非常的暗淡，升起了厌离心，同时内心当中呢也是非常不高兴，通过恐惧的心态呢他告诉勇士菩萨呢，那么请你这个救度我，我现在呢可以说是这个真心诚意的忏悔自己的过失。那么勇士菩萨呢这个时候对他开示呢，那么你不要再造这个伪缘了，你现在呢不要对别人修行造伪缘，如果你现在开始就说是这个回心改过，现在摧毁自己内心当中傲慢心的话，还是可以救度的。如是开道一番后，勇士又为大力魔王宣说佛法，魔王升起欢喜心后，终于皈依佛门，并从此以佛法主导日常行持。那么在这个进行一番开道，然后呢又可以说是趁势呢对他讲解了种种的佛法，然后呢就是魔王他自己升起了欢喜心，对勇士菩萨呢升起了信心，他最后呢终于呢就舍弃了自己的这个可以说是害心，归入了佛门。而且从归入佛门这个时候开始呢，都是通过佛法来这个主导自己日常的行持。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讲这个勇士菩萨他怎么样通过自己的精进力调伏了可以说是很难调伏的魔王，使他发起这个皈依心，使他呢就是安住在佛法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经过。然后下面再讲呢连面调化恶见众生。无数劫之前，四大部洲处光显劫时，人寿长达68000年，寄光香光明吉祥如来于当时五浊兴盛之时，为四众眷属宣说三乘佛法。释迦牟尼佛那时即转身为统领四大部洲之转轮王，名为连面。在很久以前呢，在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四大部洲当中，它名称叫做光显劫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佛陀叫做这个寂光香光明吉祥如来，他出世宣讲佛法，而且呢是在这个五浊兴盛的时间为四众眷属宣讲三乘佛法。像这样的话就是和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这样一种这个出世的情况呢比较相近的，只不过年岁方面呢稍微差别。那个时候呢可以说释迦牟尼佛转身为四大部洲的转轮王，名字叫连面。连面转轮王率众王妃仆人军队等人众前往如来前供养赞叹并闻受佛法。王妃中一名为天烈者于如来前请求能得女身转男身之法，如来即赐予他宝顶陀罗尼法门，凭此法门所具有之大功德，所有闻法女众立即转为男身，且具备男根。那么在这个连面所带的这些眷属当中呢其中有一个王妃叫天丽，她呢对这个女生呢是非常的厌恶她自己呢非常想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转女成男。她在佛陀面前祈请之后呢，佛陀呢也随顺她的根性，然后呢就说这个满足她的要求，赐给她一个殊胜的修法叫宝顶陀罗尼。那么凭她念诵这个宝顶陀罗尼，修持这个宝顶陀罗尼呢，通过这样的法门所具有的大功德呢，这个她这个天丽王妃还有其他的所有闻法的女众呢都已经这个转为男生了。连面转轮王则将王位交予大太子，然后与999位太子即变成男人之天烈等84000男众，再加92000众生，全部弃绝俗家，前往如来前出家求法，如理如法修持佛法奥义。那么这个时候呢，连面转轮王听到了这个佛陀的这个教诫，他就是开始把这个王位交给了大太子，然后呢和其他的999个太子一起可以说到佛前出家了。因为一般的这个转轮王呢，他拥有1000太子的这个气占呢是比较多的，就这个方面也许连面转轮王也是这样的嘛，他拥有1000太子，然后把王位交给大太子之后呢，剩下999个太子，那么这个转轮王和999个太子呢开始出家，还有呢84000男众呢如果按照转轮王来讲的话，有84000王妃嘛。所以如果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是不是连天烈在内总共有84000王妃，因为在佛陀面前听闻的这样宝顶陀罗尼全部转女生成男生的缘故呢，是不是从这个方面讲变成男人之天烈等84000男众是以前他的王妃，然后还有其他的9万2000万众生呢全部都是对这个世俗升起的厌离心，全部弃绝俗家，前往如来面前呢请求可以说是这个出家能够这个修法。佛陀也是开许他自己这样的话就是出家修法。此时有成千上万邪见众生对转轮王等人出家之举大惑不解，因为这个时候呢虽然他的这个人数比较长68000年，但是必定是处于五浊兴盛之时前面刚开始交代的时候呢是处于五浊兴盛之时，所以说处于五浊兴盛之时的时候呢还是有很多的众生秉持邪见的，所以说呢他们对这个转轮圣王 他们出家的这样一种这个举动呢，就是这个想不通，他们就开始这个议论纷纷道，此沙门精进于此沙门精进于造作魔业，而这狡诈沙门在宣说幻化般有魔力之法后，竟让众多男众男根消失，而女众却转为男身。那么怎么样这个议论的呢？那么此沙门这个地方讲这个莲花这个莲面转轮王嘛，他精进于造作魔业，舍弃了这么好的生活，然后带领这么多人去出家，肯定是在造作魔业了。然后呢，这个狡诈沙门呢，他就指这个佛陀，就方面讲的这个寂光香光明吉祥如来，他就认为这个大沙门呢，他就说这个有很大的能力，他宣讲的这个有魔力的法啊，就像这样认为的这些所传的法呢，本来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宝顶陀罗尼法门，但是他们认为这个是一种魔法啊，有幻化，就具有幻化能力的魔法，然后呢，让众多男众男根消失，这个可能是没有什么根据吧。前面没有提到这个方面，只是很多女众厌恶这个女生想要转变男生的，所以说佛陀才转变给他们讲解了佛法，女众呢去转为男生，他还将很多人虚法剔除，令其皆着袈裟。然后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佛陀呢，还让很多人呢把这个虚法剔除，然后呢，让他们就是出家修行，穿着袈裟。这狡诈沙门一会儿宣说人天及三恶趣存在，一会儿又宣说生死皆不存在。这等具有令女变男之魔力的形象沙门，我们连其形象都不予目睹，更何谈听法？大家实在应远离他。他认为佛陀呢就是很狡诈，为什么很狡诈呢？因为他就是这个前后的说法不一样，前后说法有矛盾。为什么呢？刚开始的时候就宣说人天和这个三恶趣这些六道轮回这个前生后世这些因果呢都是存在的，一会儿呢就宣讲这些都不存在，这些生死啊这些轮回都不存在。他们认为这个前后有矛盾，所以说呢肯定不是一个正直的人，肯定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他是应该是一个心口不一的人。但是这个方面我们以前讲过嘛，佛陀他讲给三层的根性宣讲这个法门的时候呢，针对小层的根性呢肯定要宣讲这样前后世存在的道理，然后呢对大层的根性呢宣讲生死的皆无自信，本身就无自信，在法界当中就是无自信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这个所可以说度化的这个对境不一样，所宣讲的法门呢肯定是不相同的。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这个道理，不知道的原因呢，本身他们秉持邪见，不愿意屈辱佛陀面前去诚心诚意的求教，所以说呢无明再加上一个无明的话，肯定就不知道这些这个深奥的道理了。如果又是刚开始不懂，但是呢能够在佛陀面前呢恭敬的祈请供养，然后呢就说这个精进的行持的话，这些道理呢是肯定可以了解的。然后他说呢，这个能够令女生变为男的这个具有这样魔力的这个沙门呢，我们就说不要看他啊，更看都不想看呢，何况就是听法呢。这时又有以学瓦童子这个天游家畜道，我妻子仆女女儿等女眷全部被这恶性沙门变为男人，他将他们须发剃除，还给他们穿上袈裟，最后又将其带走，我真真切切为之苦恼万分。他这个当时有一个学瓦童子，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也是非常气愤的，他说呢不但是国王的这些王妃啊变成了男人，而且还有我自己的妻子仆女女儿等呢，这些女眷呢也全部变成男人了，而且变成男人之后呢他剃除了须发，穿上袈裟去出家去了。也就是说呢，前面所讲的这些这个变女为男的这些方面呢，就是主要讲的，也许可能还有其他的吧，还有很多就是说对女生厌恶的这些这个女人呢，也是修持这样法门而转女生为男生的这样。所以说呢，学瓦童子他的这个妻子仆女女儿等等呢，这些方面也是变成了这个男生，而且他们自己也是出家了。他这个时候呢，他就说的非常的痛苦。从此之后，我们应迁移到连沙门名字都不可得闻之这三言地方居住。他就说从现在开始呢，我们迁移到连这个沙门名字都不可得闻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三言地方去这个居住。其他人也凑去说，这沙门以仙人形象率成千上万众生到偏僻寂静之地，为他们宣说唯有解脱，唯有业力而易属果报之断灭法。 那么其他人呢，听到这些方面之后呢，因为他们恶业现前，他们有共同的这样一种这个恶业，所以说呢，当别人在诽谤的时候，他们自己内心当中没有啊，可以说升起这样政治偏见，他们还开始凑去，他们说是这个确实是这个沙门呢，这个大沙门呢，好像显现上好像这个先人形象，又光明或者长得非常的端严，但是呢，就是率领了成千上万的众生到这个偏僻的寂静处，为他们宣讲无有解脱、无有业力而易受果报的这样一种断灭法。啊，就是说的给他们宣讲是什么呢？解脱不存在，众生不存在，业力不存在，艺术果报也不存在。那么这样看起来的时候，肯定就是一个断灭的啊。既然没有这个这个前后是没有那种解脱，就成了一个断灭见。他真正来造魔业之人，若谁前往朝拜，听闻其教法，均能引发心生散乱。对了，有精神散的，现如今依靠他的众生全都剃发出家，他们以乞讨为生，又喜居寂静之地，且心生厌离，远离庙宇，以此种表面形象宣说断灭法之沙门，实为众生公敌。他们又开始说呢，如果谁去这个朝拜他，在他面前去听闻他的教法的话，都能够心生引发这样一种心生的散乱，因为也许他们自己在这个佛出世之前呢，还有其他的信仰吧。所以说他们认为，如果听到了这样佛的传教之后呢，他们内心当中的这个见解会动摇，所以说呢，就从而就开始心生散乱，处在这个可以说邪见当中，他们是这样认为的。还有呢，就是现在再观察一下他们这个很多众生依靠他出家的这些很多众生怎么样呢？他们一方面呢是剃除了须发出家了从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乞讨为生，喜欢住在寂静地，而且显现上的好像是这个对轮回呀、或者对这个庙宇方面呢是非常的厌离的，表面上呢是这样的好像是就是说非常对这些一切世间万法呢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厌离，表面上好像比较如法，但实际意义上呢，他们宣讲的是什么呢？宣讲的是断灭法宣讲断灭法的法门，像这样一种这个法门，所以这样的一种沙门呢，实际上是这个众生的功底。可惜多有众生从未见闻接触过此类恶人，这时我们方才如梦初醒。他说可惜呢，就说以前的很多众生呢，没有真实的这个见闻过、接触过这类恶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这个人没有真实了解他们糊里糊涂跟着他们开始做这些事情吧就是说现在呢，我们才如梦初醒。如果以前有很多人知道真实情况的话，也许可以把很多人从这样一种这个恶见当中挽救出来。但是现在呢，我们才如梦初醒呢。经过这些恶见众生如此宣扬后，很多人都开始支持邪见，并屡屡遭恶。那么世界上呢，就害怕这样一种这个恶知识，怕这样一种恶友，因为很多众生呢，他实际上呢就是没有主见的他是一旦内心当中没有听闻过这样一种殊胜的教义没有具有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质量的话，那么内心当中呢是缺乏主见，所以说一旦听到别人这样宣传观察的时候是啊，好像是这样子，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没有办法，就是这个没有办法，就是这个这个使自己的心平静了。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下面是非常这个恐怖的很多众生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没有办法，就是这个组织自己的内心的这样一种状态吧。所以说表面形象呢就是这个很容易误导众生，一般因为一般的众生他的这个智慧非常的这个粗大，所以说只能够通过表面形象的推测这个人的心是怎么样的，所以说现在也有很多人就是通过表面的形象呢开始推测一个人的好坏呀，这方面也是这个完全不应理的。大沙门连面听闻如此传言后，心中焦虑不安，他想这些众生分明只持恶见，我若不能而令其手持正见得到解脱，则我成为沙门又有何益？他本身的大悲心就非常的强烈他大悲心非常强烈，所以说如果说是一般的众生的话，那么如果他的这个大悲心不强，厌离心比较强的话，他就看到这些这个显现之后呢，只能增强一个厌离心而已确实呢就认为这些众生呢不可调化，然后呢就是不要接近他们，或者至少来说现在不能够调化他们，以后等自己有能力之后呢再调化他们。所以说大悲心不强烈的人呢，或者智慧力福德力不强不深厚的人的话，就没办法做到连面这个沙门他这样一种这个发心和这样一种行为。他内心当中讲的这些众生持持邪见，一方面呢他们就说是这个什么呢持这样邪见的话毁坏他们的前今后世的，然后呢这样持着邪见并这样宣传邪见的话，也会对这个其他众生呢有这个伤害，然后再一点呢，如果对其他众生有伤害的话，对佛门对佛法也有伤害的。所以说现在既然身为一个沙门不能够调伏他们，不能够使他们从邪见当中得到解脱，然后变成沙门没有什么意义升起了很强烈的大悲心。 但我将来成佛后，此人可怜众生啊、如何能得调啊、能得调伏？那么现在不能调伏，不能使他们就说是这个发下一个善愿。那么等我成佛之后呢，有什么样一种善根，什么样一个善缘调伏他们呢？所以如果现在没有调伏他们，没他们使他们回心转意的话，那么待自己成佛的时候呢，也是没有这样机缘的。所以说呢，在因地的时候呢，应该把他们调伏；果地的时候呢，才能够真实的把他们摄持，有这样一种这个前后的因缘。思前想后，连面最终还是以顽强毅力与不竭悲心提醒如来率众前往诽谤佛陀之人所居山岩的地方。然后这样一种这个思考了很多，下定了这个决心之后呢，通过这样一种顽强的毅力，然后呢就是这个没有枯竭的这样一种大悲心这个提醒如来和众多眷属首先到了这样一种地方，到了这样所居的山岩就是这些持恶见者所居的这个地方。到达那里之后，连面制止住众人恶见，令其皆去入三乘佛法。那么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他自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便善巧，然后呢把这些这个绝大多数众生吧，他们的这个恶见制止了，然后呢令他们对佛法心生正见，然后呢随着他们各自的根性去入三乘佛法当中。有些人呢发愿成声闻，有些人发愿成圆觉，有些人发愿成佛的。所以说随各自的这样一种福报，或者随各自的业力种性呢各自去入这个三乘的法门。然后呢并对女人宣说宝顶陀罗尼法门，使其统统变为男子。这些人随后全部被连面交与佛徒而出家。然后呢就不单单是让他们就说去入了三乘佛法当中，还对这些女人呢宣说了宝顶陀罗尼，使他们变成男人。然后呢就说变为男人之后呢，然后呢把他们交给这个佛陀让他们出家了。因为按照这个世间缘起按照世间缘起，或者按照显教的这样一种这个规律来讲的话，那女人呢方方面面的很多时候呢就是不自由关待于这个男人的身份来讲的话，方方面面都是不自由的。就算是一个要出门远行的话，一个人是根本不开许的，否则不开许一个女众像这样的话随随便便其实是游方这方面，或者是说一个人想要到深山当中去修法呢，也根本不开许的，完全不开许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而且他们就是说他们的寺院也必须要离这样一种大乘的这个寺院呢，就是这个不是非常远的地方，他们自己没有能力的。所以说呢，从这个佛陀自戒或者从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大智大悲或者他们的这个全智的智慧观察的时候呢，确实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不自由不自在的地方有很多的。所以说真正的修法的这个身份呢，在这个按照共同层的讲法呢，就是还是这个男众的身份呢是比较圆满比较自在的一种这个身份。这个方面就是这样做了这样的示意。学法童子则愤怒至极的发恶愿道：我所有眷属都已被这连面沙门拐带走，此人将来成佛后，我一定要到他刹土上成为魔王，从他入胎及至最后获得佛果之间，我要恒时制造伪缘，对他加以危害。他成佛后我一定要损害他教法。学法童子这个时候呢就是非常的愤怒。为什么很愤怒呢？他就是说是这个本身这些人都属他的眷属了，都为他自己的就是统领，他现在呢已经被这个连面沙门呢全部都已经这个调化了，然后全部已经出家了。他自己现在呢就发下了一个恶愿，他说现在他把我的眷属带走了，那么等他这个最后成佛之后呢我也自己要在他的刹土上面成为这个魔王，从他入胎到至于这个最终成就佛果之间呢，我要恒时对他制造各种各样的伪缘。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菩萨在这个修法是在这个苦行的时候，即将成佛的时候呢，他带来了这个成千上万的这个魔君，然后还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想毁坏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这个修行，但实际上呢都被佛陀所调化了。就像这样他发了这样的恶愿的，然后呢就成佛之后他开始宣讲佛法，开始宣讲佛法之后呢，我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毁坏他的教法让他的教法没办法弘扬。所以这个魔王波旬呢就是发下这样的一个愿。学法刚刚如是发完愿，连面沙门马上就已对其心态了之不已。他立刻想尽办法，以种种方式试图能令学法回心转意。那么这个他刚刚在内心当中发这样愿呢，那么连面沙门他自己就已经了解了他的心态了知道他内心当中在发这个恶愿。所以说呢他自己知道这个发这个恶愿呢是非常不好的非常不好。所以说他自己呢开始这个想尽办法，通过种种的方式想要使这个学法呢回心转意。学法在其精进不怠之激励与悲心感召下，终于对他生这个生出信心。 并舍弃了恶见，又向莲面连连忏悔。那么这个薛瓦在他的这个在这个薛瓦在莲面菩萨他这个精进不懈的这个努力下面，一方面要精进不懈还有悲心，一方面绝对有具有善巧的这个方便的智慧，就是方方面面的就是说服的，否则的话只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只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热情，只有一个悲心的话不一定能够就是说服的，但是他又具有这样一种这个精进又具有悲心而且又具有智慧的话，那么从方方面面下手呢，终于使他就是回心转意，他自己舍弃了这个对佛陀对这个教法对这个莲面菩萨的这个种种恶见，然后呢就开始这个忏悔。莲面责令其发下菩提心，童子诸根随后均变得调柔。这个童子呢就是讲这个薛瓦童子，这个薛瓦童子他自己这个后面呢他的这个诸根呢慢慢就变得非常的调和了，然后并对莲面及佛法深信，他最后说到，大悲尊者，愿你成佛时我亦能得无上菩提受记。那么他就说呢，看你大尊者这样行持呢，是最终必定会成佛，最终必定成佛，当你成佛之后呢，愿我也能够变愿我能也能够得到你无上的受记，无上菩提的受记吧。此段公案于宝顶陀罗尼经中有宣说，当时这天利即为后来之弥勒菩萨，当时这薛瓦童子即为后来之摩望波旬，其后以他愿力感召于释迦牟尼佛教法下，他也最终获得了未来成佛之受记。那么当时的天利呢就是后面的这个弥勒菩萨，然后当时的薛瓦童子呢就是后来的摩望波旬摩望波旬，虽然他自己这个舍弃了恶见嘛，舍弃了恶见，然后呢也在菩萨面前呢发下了菩提心，但是呢毕竟他有一个这个首先呢发了这样一个恶愿吧，发了这个恶愿之后呢，恶愿首先成熟，然后呢就开始对佛陀开始做种种的这个扰乱，然后呢又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发了菩提心这个善根呢，最终在佛陀的这个法会上面呢，他自己这个摩望波旬他也获得了未来成佛的这个无上的受记的。所以说呢最初的时候发这个愿非常关键，我们讲的很多次，千万不要发恶愿，不管遇到怎么样的委员，这个恶愿是不能发的，发的这个恶愿来讲呢，真正来讲对别人来说的没有什么这个伤害，但伤害受到伤害最重的还是自己了。所以说呢发这样恶愿的话就是会影响到自己生生世世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安乐，而如果发下了善愿呢就是发了这些广大愿，发这些善愿表面看起来的时候呢，短时期好像没有成熟，没有什么动静，也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去看这个方面就是很清楚了。很多就是说因地的时候在菩萨面前发了很多殊胜的愿望，一旦佛陀成佛之后呢，他马上就得到解脱，马上就得到成熟的。所以说呢，作为修行人来讲，应该从这个长远利益出发吧，应该发下这些这个殊胜的愿，发一殊胜愿之后呢，那么通过这个愿力成熟呢，绝对会如此的可以说是圆满的。然后下面呢就讲，又释迦牟尼佛曾于占部洲成为仙人国王，他一直对大乘经典充满信心，始终持之以恒，无有吝啬及嫉妒心的为众生宣说大乘法门，并成为贫穷者及无户主之人的无偏亲友。那么又一次呢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转为这个占部洲的仙人国王。那么仙人国王呢，他对这个大乘的经典就是充满了信心，对这个大乘的经典非常有信心就认为这个大乘经典就是成佛的无上的经典，大乘的这个经典呢就解救众生的也是这样一种这个无上的法宝。所以说他对这个大乘的经典呢就非常有信心的，尤其是这个苏醒的大乘种心的菩萨呢，也看到这些大乘的经典的时候，确确实实自然而然充满欢喜心。他自己呢始终呢是持之以恒，没有吝啬没有嫉妒心就为众生的宣说大乘法门。也就是说他不但对这个大乘经典有信心，而且他还有能力宣讲，还有能力对众生宣讲这个大乘法门。那么在宣讲大乘法门的时候，他的心态是怎么样呢？他是舍弃了吝啬心和舍弃了嫉妒心的。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有的时候在传法的时候呢，吝啬心和嫉妒心不注意的话，那么容易生起来容易升起来。为什么是有容易升起来呢？因为有的时候呢，自己在学到了某个知识或者掌握了某种见解，对某个论点有所通达的时候呢，自己就想了，现在我是善巧者了，现在我对这个论点，现在我对这个见解很善巧，那么现在的话就我就成了智者，他们都不知道这个见解，我就成智者了。那么如果我把这个见解给别人一传之后呢，我们就成了平起平坐了，好像呢就是显不出我的殊胜。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嫉妒心呢就会障碍，就是个无有这样一种偏私的传大乘的法门，这个方面也是必须要这个注意的。然后还有一个嫉妒心。嫉妒心也是这样，本身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这个两个人都在传法，两个人在传法之后呢，自己对别人非常嫉妒的话，那么就不愿意把这样一种这个内心当中的见解见地呢 对别人宣讲的，就是像这样一种在传法的时候呢，应该有一个不偏的这样一种心态去啊这个传法，每个人都要知道啊，每个人必须要知道，不单单是现在传法的人啊，就是说即使没有传法的人，那么必须要知道这一点，那么应该从这个长远的利益角度来考虑，应该从真正的这个啊大的因果方面来考虑。好，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讲，如果现在你把这样一种这个教法，你的这个见解引附了，没有给别人传讲。好像是啊，短期来讲，你好像还是可以保持一个智者的这样一种这个地位，或者保持一个所谓的第一的这样的地位。但是这个方面有什么用呢？你内心当中是以嫉妒心和吝啬心在摄持，所以说，即便是你保持这样的见解，也是杂毒的这种见解的，那不是一个纯净的这样一个善法的见解。而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啊，内心当中呢没有这样的嫉妒心，没有这样的吝啬心，那么就是为了众生利益啊，不管是谁掌握这个见解，反正他能够得到这样的见解，他内心当中能够升起这个见解的话，那么就是在弘扬佛法啊，就是这样弘扬佛法。如果他一个人得到这个见解，他的能够对他的修法呢，就升起很大的这样一种这个帮助。如果他没有得到这个见解，也许他就说是费很大的功夫，但是没有办法圆满很大的质量。但是这样一个见解，如果他一旦掌握之后呢，也许他就会用这个见解去摄持去做善法，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效果，这个时候的质量就完全不相同。所以像这样，从这个长远角度来讲，从佛法的角度来讲，从报佛恩的角度来讲，从自己获得这样一种这个无有这个偏私的法布施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来讲啊，根本无法相比的啊，无法相比。所以说呢，做一个大乘菩萨，他心量为什么是要广大呢？啊，就是从这方面来体会他心量的广大的。如果就是像一般的一个人啊，可以说是小心眼这样的人的话，不可能得到一个广大的福德的啊，绝对不可能得到广大的福德。所以说只有大菩萨呢啊，这个心量大的人他可以得到广大的福德，小心眼的这个人呢就没有办法得到广大的福德。所以真正的在传法的时候呢，一方面要避免傲慢心啊，这样的傲慢心，不要认为自己是很了不起的这样一种，而且要避免这样的一种人。因为佛陀在这个，尤其是对末法时代的授记呢，讲得很清楚的。末法时代有些法师呢，坐在法座上，他是狐狸一样的；那么听法的人是狮子一样的。这个是佛陀亲口这样宣讲。也就是说呢，虽然某种因缘自己在讲法，但是听法的人到底是什么身份？绝对不好说的，不要认为我已经超胜一切了。你看我现在做这么高啊，其他人做了这么低的听法，但实际上有的时候不是这样。有些菩萨呢，有些真正内心当中具有这样修正的菩萨呢，他就是为了这个能够弘扬佛法，能够就是说是调化众生的这样思想而已的，并不是说真正的不懂啊，并不是说真正是怎么样的。所以说在这个传法的时候呢，有的是要看自己的烦恼，看自己的习气。所以说知道自己的烦恼深重，或者就是说功德不够的时候呢，至少可以通过惭愧心的摄持。如果有惭愧心啊，这个方面的话，就他的心就变得很清净，相对来讲比较清净的。所以如果就是傲慢心的话，那么肯定看不到其他人的功德，也看不到自己的过失，就会认为自己了不起，就会认为自己真正的高高在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失坏自己的功德了，不会使自己的功德有所进展的。因此呢，像这样的话也应该这个注意的，尤其是在讲起因果法门的时候呢，尤其要注意啊，尤其要注意的。所以说这方面呢，我们也知道，不是佛寺的时候有一个尊者叫做尼提尊者。尼提尊者他在出家之前呢，他是一个这个挑粪的人啊，确实是他舍卫城当中的挑粪的人。他就是这个没有办法生存啊，他只有给别人就是说富裕的人家呢，去他家里去把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用瓦罐吧，用瓦器呢，把他们的这个粪便，然后就是这个担到城外面去，这个扔掉，然后就用这个来去赚钱，用这个来养活自己。那么佛陀观察的时候，他得度的因缘已经到了，所以说有一天就带阿难尊者一起呢，就去调化他。然后呢，就是正是尼提尊者他就是拎了一个瓦罐呢，就往城外走。那么这个是佛陀和阿难尊者就显现了面前。好，他一看佛陀这么庄严，阿难尊者也这么庄严，这个时候呢，他就升起了很大的惭愧心。一看自己呢穿的也破烂，而且是手上拎了一罐这样一种这个不净粪，所以他就想这个避开。但是一避之后呢，佛陀又从另外一地方显现的，反正没办法避开啊，在不注意的时候，一下子就这个瓦罐就冲到这个墙上面，一下子就这个不净的粪就洒在自己身上了。他就是非常的这个惭愧啊，就是这个没办法，他就低着头呢，就是这个。跪在佛的面前，佛陀就问他呢啊，这个尼提，你愿意出家吗？他说呢，出家当然是很好，但是我看佛陀是金轮王的种姓了，阿难尊者的这些全部他的弟子都是贵人啊，全部都是高贵的种姓，像我这样的人能不能出家呢？肯定不行。佛陀就给他讲，我的佛法呢就像水一样，任何众生呢都在水里面可以洗干净的，我的佛法就像火一样，那任何众生呢都可以在火里面烧得干干净净的。所以说，任何不管是什么种姓的人，只要你一心向佛，那么绝对是在佛法当中获得利益的。这个时候呢，尼提就非常欢喜啊，既然如此，我就非常喜欢出家。那么佛陀就让阿难尊者把他带到这个恒河边，就洗干净之后呢，然后就佛陀让他出家之后呢，经历修持之后呢，成就了阿罗汉果。然后别人知道了之后呢，就非常的这个不高兴啊，就是一些施主也好，这些国王也好， 那么现在的话怎么办呢？就是说他是一个挑粪的人，以后我们要请佛陀请僧众来家里应供的时候，他要坐到我们的这个坐到我们给他铺的垫子上面，这个难道不是把我们垫子给污就弄脏了吗？绝对不请他，就是这样讲的。反正以后要请佛请僧的，就说他是绝对不请的，就是这样。他们在下面开始议论，然后这个国王听到之后呢，也是非常想不通，为什么佛陀把这样的一个人度化成了这个出家了呢？那么怎么办？怎么向他礼拜呢？啊，本来就是说对僧人要礼拜，但是我怎么向一个挑粪的人礼拜呢？他就非常的想不通，他就想在佛陀面前询问。那就询问的时候呢，就是在门口的时候刚好看到这个尼希尊者坐在这个石头上在缝衣服。然后呢，缝衣服的时候呢，这个国王就请他去这个通个话。他说我要见24嘛波斯匿王。他说是我要去见佛陀，请你通报一下。然后他就从那个大石头里面呢，一下子就用神通呢，就从那大石头里面就进去了。佛陀就可以通报，就说这个国王在面前见你，佛陀就说你还是从石头那个地方回去。他说可以，然后他回去之后呢，就从石头里面冒出来，就说已经给佛陀禀报了，然后呢你可以进去。然后呢，哦，这个国王一看到这个非常稀有，哎，这个比丘怎么这么厉害啊？一方面呢，就说这个石头有没有什么裂缝，他从这个地方自由来去了，这么大的神通，而且这个时候呢，天上有很多天人一边的转绕，一边的在这个散花。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必须先问他的来历。所以现在的话就是离题的事情就是放一下啊，就是先问这个。问了之后呢，佛陀说呢，你问的这个比丘，这个比丘呢，就是你这次想要来问的这个问题。他是以前是个粪夫，但是被我调化，已经成了罗汉了。哦，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国王就非常的这个他非常的惭愧吧。他就说以貌取人，实际上是要得到很大的过失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方面做了忏悔，然后就问呢。他是到底什么样的因缘，他这个可以说他只有在舍文城当中呢，就是用这个贱业吧，就是说这个很下贱的这个职业来生存的。佛陀就讲了，实际上他是有因缘的，他五百世做这个，五百世是做这样的一种这个粪夫的。为什么是五百世做粪夫呢？就因为以前好像是在迦舍佛的时候呢，他是一个执事，哎，他是一个执事。他这个执事呢，就是说他自己认为自己有权利，然后呢，就是什么呢？他就让一个沙弥嘛，他一个沙弥呢，就是他自己呢，就是这个他自己就是生病的时候呢，把这些屎尿呢，就是拿到这个罐子里面，让这个沙弥去倒。但是这个沙弥是什么？他这个沙弥是得圣果的啊，这个沙弥是圣果，所以说他自己是个凡夫，他根本不知道，所以说他经常就把这个执事这个沙弥。啊，只是这个沙弥去这个给他倒置一些粪便，所以说佛陀就是说呢，他就是说指使一个圣者啊去做这个事情啊，这样一种恶果成熟，首先是在地狱当中啊，就是感受这个果报，最后呢就是出来之后呢，五百世当中呢就是做这个粪夫，这个是最后一次。啊，因为他以前是执事啊，这个对佛法面前呢，就对佛陀呢做过尘世的，所以说做过尘世的缘故呢，他就是也有善愿，所以说现在的时候把他调化成了罗汉，就这样的讲了这些。所以说我们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不要就说这个以貌取人，也不要认为自己真的是什么样了不起的人，所以说应该以一种谦下心啊，应该有个谦下心，应该有个惭愧心，这个方面来摄持的话，可以避免很多的过失，也可以是调伏自心，也可以呢就说是什么，也可以就是这个可以说是避免很多这个罪业啊，这方面是必须要了解的，因此呢，这方面在观察的时候呢，也是这样。我们刚才从哪个地方讲的，就是从这个吝啬心和嫉妒心传法这个地方吧。反正有很多地方必须要了解。虽然这个好像是和这个公案有一些这个不是特别大的关联啊，但是有时在讲的时候呢，必须还是要了解这些问题啊，这些问题也必须要了解。尤其是在这些宣讲这个因果的这个经典当中，讲了很多这些，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要看一下这些这个百业经啊，经常看。咸鱼经呀，就要经常看。然后还有这些这个宣讲这些佛陀这个因地故事的佛弟子因地故事的，都有很多这样记载。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记载之后呢，就像这样的话，就是反正就是这个，你到因地的时候你有善因，你的果地的时候有善报；你到因地的时候有恶因，你果地的时候就是这个就是痛苦。反正就是没有什么改变的，因果的规律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叫咸鱼经呢？就是咸鱼实际上叫咸鱼因缘经呢，就是说这个贤者有贤者的这个因缘，愚者有愚者的因缘。反正每一个都是在因缘当中，没办法这个摆脱。因此我们有时候要学大乘教法的大圆满教都要学，他有的时候呢还要抽空一定要看一下这些这个讲这些这个因果方面的这个教戒。越看的话，就是自己的行为方面就会越入法啊，非常的入法。所以像这样的话，既然现在有这样的因缘，大家处在一起的时候呢，一方面呢，就是说法王仁波切的教戒，法王仁波切的传统啊，堪布仁波切的教戒就是这样的。反正一方面要学大乘的教法，一方面对这因果的取舍啊，必须要很细致啊，非常细致。所以如果把这些知道之后呢，方方面面呢，就会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啊。你说这个方面也是这样，这个国王呢。 他是没有嫉妒心的，也没有这样吝啬心的为众生宣讲大乘佛法。所以说我们平时如果有机会传法的时候呢，也要避免这样的吝啬心和嫉妒心的心态，最好呢通过就是说这个从这个佛法的整个这个大局啊着手。所以像这样的话，佛法如果能够弘扬下去的话，那么自己方面这个因果是非常善妙的啊，这个因果自己所获得的果功的也是很大的。因为在很多地方讲的时候呢，如果能够就是说这个如理如法的这个做布施啊，法布施的话，它的功德非常大啊，确实不是一般的功德能够比拟的。你说像这样一种大因果和小因果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哪个大呢？绝对是我们要取大因果啊，确实取大因果。有的时候我们说是非常羡慕这样一种这个不忘陀罗尼，不忘陀罗尼的因是什么呢？如理如法的做法布施，那么他就能够获得不忘陀罗尼。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能够得到这个，而且还能得到非常大的滋养，而且还最终成佛的。这方面就是在这个布顿佛教史当中讲的非常的清晰很清楚。所以像布顿佛教史前面的讲这些这个传法的听法之相啊，闻法的功德，讲法的功德，怎么样传法，有什么多种，所以讲这些的时候他把一个一个教得很清楚。一看的时候呢，那就是应该如理如法的传法，不要为了这些名闻利养去传法。为了名闻利养，你就得到名闻啊，你就得到利养，又怎么样呢？实际上，你通过名闻利养去摄取传法，已经失坏了这个大的利益了。但是如果我现在这一次，我把这个眼光放远一点，我把我的心态放这个宽广一点，我就不求这些东西。那么求什么呢？就是为了众生能够得到利益，能让这个佛法能够得到弘扬。那么如果这样的心态也摆正之后呢？那么无量无边的利益你自然就得到了，并不是今生当中一个名闻利养的问题了。就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把这些问题好好的这个思考之后呢，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这样的一种这个调伏，或者是转变自己的这个意乐，转变自己的作意，转变自己的发心。讲法者是这样的，听法者仍然是这样的啊，确实不要认为像这样的话讲法者不如自己啊，或者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傲慢心啊，这一方面也是不如你的作意的啊，确确实是不如你的作意。所以说一方面是这样的，那么从另外一方面讲，如果自己能够通过清净心的听法，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远远超胜于通过这样的名闻利养的心的听法，为了今生利益的听法的功德大得多的。因为说讲闻者的，就如理如法的讲闻，确确实实佛陀讲的，什么功德最大呢？整个世界当中，一个人如理的讲，一个人如理的听。这个是所有功德当中是最大的功德，所以说不管你是有讲法的机会也好，还是有听法的机会也好，反正你自己如理如法的来，那么就可以获得不可思议的功德啊！这一方面就佛陀亲口宣讲，不是一个人随随便便讲的，就是这个是在这个经典当中，佛陀和阿难尊者一问一答的方式做了抉择。就是像这样一种像这样一种教义呢，是佛陀亲口宣讲。所以说，不管是讲的时候还是听的时候，反正你是如理如法听一堂课，就如理如法的这样功德就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获得。这些因果必须要诚信啊！虽然现在没有这个现前，但是必须要诚信这样的因果。这个时候呢，不断传法，而且成为贫穷者和无户之人的无偏亲友。当时并无如来出世说法，连声闻也无处可觅。国王就在12年中，以财富、仆人等方式供养大婆罗门。先人国王有一天对这些大婆罗门说道：“你们作为大尊者，理应发无上菩提心。”那么当时佛陀也没有，声闻也没有，那么只是呢有一些这个教还在这个世间上。那么就是说，国王他自己为了这个寻找，为了得到这样的供养处吧，为了找到供养处呢，12年当中以仆人和财富的方式呢供养一些这个大婆罗门。有一天呢，就是说这个先人就劝他们发菩提心啊，你们也应该发起无上的菩提心。婆罗门却回答说：“国王，其实根本就没有菩萨法相，亦无所谓大乘经典。你信奉的这个不是什么大乘的经典，你信奉这个不是什么大乘，它就是一个邪法，而且根本没有所谓的这些这个具有法相的菩萨存在的。经典的大乘经典当中所描绘的这个菩萨的法相，具有大悲啊，具有智慧啊，具有六度四摄都不存在，没有这些法菩萨，也没有这样的大乘的经典。”他就认为啊，这些人就做这种诽谤。因国王对大乘法门有极大信心，为制止诸婆罗门诽谤大乘经典之恶行，他便趁势将其全部降服。结果因其清净心之力，国王从此永免堕落地狱之苦。那么因为他是为了护持大乘的这个，为了护持大乘的经典，为了护持大乘的法门，所以说呢，他通过清净的意乐，把诽谤大乘法门的婆罗门全部杀死了。这个地方全部降服的意思就全部诛灭啊，全部杀死啊，就是说这个从这个方面，为了避免他们造业，这方面在这个 其他这个汉地论啊、汉地论师的这个这个经典啊、这个论点当中也有提及，好像是涅盘经吗？是哪个经当中就记载有这样一种这个事情，好就也和降伏呢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把他们降伏之后呢，这些人怎么办呢？这些人到哪儿去了？这些婆罗门呢转生到一个上界的这个上界一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国王把他们杀了之后呢，他还做了一个超度，哎，做了一个超度，和现在的降伏法特别相近的，啊，就做了做了个超度，所以不单单把他们杀死了，而且通过他的能力，哎，把这些这个被杀的婆罗门呢，啊，这个让他们转生到一个上界的这个，也不是个净土，上界的一个天界当中吧，让他们去享受这个安乐的，最后呢就被这个，最后还是被释迦佛调化的，所以说，而这个国王呢，通过清净心。他自己杀了这些人之后呢，从此之后呢，没有堕落过地狱啊。他因为就是说这个他的对境上为了护持一个大乘的这个大乘的教法啊，为了护持大乘教法做了这样一种事情呢，他的功德不可思议。所以说如理如法来护持大乘的教义呢，那么就是这个功德这么大。你看看呢，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保护大乘经典便具有如是无法衡量之功德，没办法衡量的。国王就是杀了他们之后呢，从这个事开始没有堕落过地狱啊，确确实实呢，这个功德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那么现在我们认为呢，我们是不是也要去杀几个像那个人呢？不，这个倒不必定吧。反正就护持大乘的教典，很多方式，如理的听闻，这个就是一个护持。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个事业，所以说像这样只是现在只能把这个心好好的调整的啊，知道这样的一种功德，实际上呢，一个人讲，一个人闻，把这样的一种这个，把这样的一种教法传下去，这个就是护持大乘的教法的啊，不需要像这样的一个大菩萨去做这啊、跟随这样去做这个事情，这是不一定的。所以说呢，对大乘的教典恭敬啊、供养啊，或者就是说这个善写啊、印刷啊，或者这样的讲文呢、啊。这方面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啊，觉得功德非常大。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讲得很清楚，一方面是佛的经典当中讲，一方面是莫婆仁波切他老人家金刚句就这样讲，保护大乘经典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现在好像我们手里的大乘经典非常多了啊，这个时候就认为这个是不是没有这么珍贵，但是不管多还是不管少，反正它是大乘经典，它就是珍贵的啊。大乘的经典还有大乘的论点还有这些秘法，实际上都是很珍贵的。所以说自己在家里如果能够好好的陈设供品，每天做顶礼发愿啊、供养啊，实际上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啊，因为这方面必须要了解。然后下面再讲呢，这个又久远之前，于因师如来教法下，有一国王名为吉祥妙音，他经常建筑众多三庙如来佛塔以为供养。释迦牟尼佛当时转身为乐师菩萨，后有一日，乐师将右手以布包裹，在酥油汤中浸泡后，便点火燃烧以供养佛陀。那么在这个以前因师如来出世传法的时候呢，佛陀转身为乐师菩萨，那么他的心很清净，他的心也很非常的勇猛，所以说后面有一天呢，他将自己的右手以布包裹，然后在酥油汤当中，在酥油当中呢，把这个布把这个手浸泡之后呢，然后在这个上面开始点火，把这个自己烧自己的手，然后烧自己的手呢，用这样一种这个燃壁呢来供养佛陀，结果所放光芒竟远超无数盏灯光之量，光辉普达恒河沙数世界，整个大地就开始震动，无数如来刹土已降下花雨，而以手为灯，例行供养着菩萨，却毫无惧色。他镇定自若，也面未改，还以悦耳音妙音宣讲平等等持法门。那么，当他自己把这个灯点着之后呢，放的光明达到了恒河沙世界啊，就普达了这个恒河沙世界的这么多的这个地方。那然后呢，就冲他自己的清净心啊，这个和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勇猛行为啊，这方面的这个。这个感召呢，整个大地开始震动起来了，而且呢，无数的如来刹土当中也降下了花雨了。这个时候呢，虽然他的手在这样一种燃烧，但是呢，自己呢就是这个仍然啊，就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毫无惧色啊，非常镇定。一方面呢，就是还在宣讲这些这个大乘的殊胜的法门。诸天人看到后都赶来供养他，吉祥妙音国王亲眼目睹后，也率八十王妃从万丈宫殿上起往下跳。不过因他目的乃在于拜见菩萨，故而国王身体未受丝毫损害。他目的，他的发心是为了从楼上跳下来就是说去拜见这个菩萨，看到这个菩萨这样这个景象之后深受感动，所以想要去拜见。毕竟说凭着他的发心力，凭着这些这个菩萨的能力，凭这些护法神的这个加持力嘛，说这些国王和这些王妃呢都没有就是受到丝毫的损伤。国王眼见乐师菩萨右手燃烧，心痛至极，不由得放声大哭。他哽咽着以急送方式询问菩萨，而乐师则回答他说：“何人若无手，此人非残疾；何人戒不净，此人真残疾。” 丑恶之此生应作大功德，世间应供处我今供出来。罗斯菩萨回答了，对这个国王的提问，为什么你要这样焚手呢？你这样手烧掉之后，难道不是残疾了吗？那罗斯菩萨回答的时候呢，这个不算真正的残疾，一个人没有手不算真正的残疾，一个人没有手，如果他的戒律清净，他还是圆满的，这个人他是一个圆满的人。如果一个人的这个戒律清净，戒律不清净，虽然他的五根圆满，但是他是一个真正的残疾人。他就从这个角度，从善法的角度来讲，从功德的角度来讲，做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回答。然后呢，为什么要供养这个身体呢？我这个身体是个丑恶的肉身啊，它通过业力所成熟的血肉之躯，所以说呢，应该把这样一种丑恶的肉身，如果去食之它，如果去护持它，还不如把这个丑恶的肉身能够做大功德好一点。所以现在很多这个愚痴的人呢，他就把这样一种丑本身是通过业力成熟的这个丑恶的身体，还有很多方面去保护，心生食之，然后呢，就以他呢做很多这个罪业。所以说在菩萨眼光看起来就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因为说呢，有智慧的人呢应该以这个丑恶的身体来做大功德啊，做大功德。但做大功德的事情很多啊，听闻正法或者思维正法，或者就是说修持正法了，或者就是帮助别人呢，或者顶礼或者转扫，这都是在做大功德的事情。所以说呢，有智慧的人他就争分夺秒了，把这个丑恶的身体来做大功德。世间应供处是什么呢？世间应供处就是无上的佛陀。既然是世间应供处是无上的佛陀，而现在无上的佛陀又现在世间的话，那么我现在就用这样丑恶的身体来做了供养了。我今供如来，言毕，菩萨以宣说第十语之力，再次令大地震动，而他右手也恢复如初。这些都是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精进心，有这么大的精进心呢，就是做了这么不可思议的这个事业，一般人想也不敢想的这个事业，菩萨就能做得到。乐斯比丘能令任何目睹他身相之与人全部转为男生，并获不退转受记。那么他这个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和发愿力，所以说只要是看到他这个身相的与人呢，只要愿意啊，那他自己就可以转为男生，而且呢可以获得不退转的受记。他亦令天人等无量众生去入菩萨道。那么不但是这样的话，还有很多众生通过他的教化呢，都是去入了菩萨道当中，利益了无量无边的众生。今天讲到这个地方。